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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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法师，各位居士，大家晚上好。阿弥陀佛。那我们下礼拜就结束了。那首先呢，我回应那个我们在《杂含经》看到有一则有关佛弟子自杀。那这个在《杂含经》这个经典里面呢，它是记载这个比丘，那他修那个八解脱啊，八解脱是一个圣者所修的禅定，圣者，因为我们知道。佛教的圣者呢，不一定都有禅定，我们称为慧解脱，他不一定有很深的禅定。那在部派里面呢，对于到底心要怎么样的专注，你才能够发慧，有不同的说法。那有一些说法呢，是也不需要初禅，啊，靠近初禅，我们称为未到地定，靠近初禅就可以了。所以也就是有一类。阿罗汉是没有禅定的，但是他是解脱的，也就是说重点解脱不在于禅定，而是在于智慧。那当心要怎么样专注才能发慧呢？有一些学派说不一定要初禅，未到地定其实就可以发慧了，所以就不用谈到什么灭尽定，那个就不需要。所以这个比丘呢，他修的是八解脱，因为他在谈的那个八解脱有八个阶段，他谈的是第三个阶段，我们称为身作证，也就是一时的心解脱。如果就巴利文来说，一时的心解脱。所以你看到经典里面，只要谈到心解脱，心解脱，心跟定哦，有时候是通用的。什么是定？定就是训练我们心的品质嘛，要让它更好、更专注。那随着品质的不同，分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以此类推。所以修定跟修心其实是一样的，所以一时的心解脱啊，那个是就定来说。那他进入第一次退了，第二次退了，六次都这样进退进退，所以第七次他说不行，他马上就进入的时候，他马上就想说自杀了。那当他这么想的时候，魔王就很高兴了。所以那杂含经呢，前后大概有很多经，他的经都是小小的啊，不会很长。那一大段前后呢，都是谈跟魔有关系的，啊，比丘做了什么呢？魔很高兴。那这个内容就谈到，就那个修定的时候，那个是第三个，也就八解脱里面第三个。所以我们可以肯定，它是定的一种，进退。所以让他觉得不行了，他只要进到这个定，他马上就要自杀。那他自杀之后呢，佛陀受第一义了，就是说证明他是一个解脱者。那我们来看这个定呢，八解脱基本上是一个开悟者，一个见法者，他没有禅定的力量，他在修学的，也就是说他见法之后，他在训练他的心，他在修定，所以这一部分呢，其实是对一个解脱者来说，他可以不必了，但是在佛弟子当中，有些人开悟了，他还会在修定，所以这个是他已经开悟了，见法了，他在修定当中进退，过后他自杀。那虽然他自杀了，但是佛陀还授予第一义嘛，因为他毕竟是圣者，所以这个是极少数的，所以这个进退呢，其实是一个定，定当中的一个进退，不是果位的进退了，所以这个跟大家做说明。那另外那个南居士不在哈，这个思维略要法要给他的了，我也不讲了，因为这个那么多，他想要了解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是87页 4.3 谈到不著三昧，87页。那不著三昧的第一个呢，我们这边介绍，就是在汉译呢，不著三昧经有好几个汉译本，那从后汉一直翻译到隋朝，后汉到隋朝，所以卷数你看从三卷本到最后在隋朝的五卷本。那这个波州三昧呢，其实简单来说就是透过观佛像 那在定当中佛出现了，看到佛了，乃至可以对话。那出现的佛呢是什么呢？现在佛。那这个现在佛呢，当然不是在娑婆世界，在另外一个空间，同一个时间点呢，我们知道世尊不在了，但是他方另外一个空间是有十方佛的。那这个佛出现就看你观什么佛了，你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出现，啊，所以这个部经呢其实是修念佛，而且他的念佛是观想成就呢，就是在定当中见到佛。那我们来下面来看他的修习，哦，那我们上个礼拜是到这里。第二，波罗三昧的修习。那我们知道有四类念佛嘛，啊，四类念佛。那这边首先引了十住毗婆沙论，那这个在汉译的传统呢，都认为这个十住毗婆沙论呢是龙树所造的，啊，那这个当然只有汉译本，没有藏译，也没有其他译本。那这里面谈到什么呢？初学者呢，因没有天眼呢，故应该先念什么呢？如来应供正遍知这个十个名号。啊，像我们称佛啦，称如来，这个都是佛的一个特殊的功能。那据说有十个，十个名号其实就是他十个功德，也就称名。所以称名念佛呢，在十住毗婆沙论来看，它是一个初方便，尤其初学者。你没有天眼，你没有办法一下子观得很清楚嘛。那前面我们也谈了，当这个行者在观佛像的时候，他观不是很清楚，很模糊，那他怎么办呢？他要念佛，称名念佛，称名念佛能够去除障碍，去除业障，啊，所以在早期这个念佛呢，称名念佛是它的功能呢，与其说见佛，倒不如它是去除障碍。所以在这边也是一样，我们没有天眼，没有办法见到啊佛呢，那我们就先称名。好的，那下面呢，他也有谈到次第，接着呢就是慢慢慢慢心调柔了，就要念佛的身身。这个身身就是色身呢。那这个色身呢，有说是佛像，哦，佛像。那佛像我们知道，佛陀的色身，传统来说就32种相，非常圆满啊，就印度人的那种美学观非常圆满。那另外一个深深的说明呢，就是世尊的一生，他从诞生，他出家修道，他成道，转法轮，到最后的涅槃，这一生啊，他走过的，那我们就是去想他，所以有点像追思了啊，你去想。那再来就是念佛的法身，那法身是属于功德了，佛的功德，它之所以是佛，跟我们不一样，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？所以这个法身其实功德呢，基本上我们是对佛要有所了解。那你这个了解必然是透过听闻佛法嘛，你没有听闻，你怎么知道佛有哪种功德？啊，所以这个是要闻思，那才能来实际来操作的。那最后呢，才体证这个所谓实相念佛。那实相念佛呢，到最后其实这个念佛念无所念，也就是体证那个法相，也就是跟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所体证的是一样的啊。所以圣弟子呢，就这一点来说是一样的。所以这时候的实相念佛，他绝对不会执着真的有一尊佛从哪里来，是外面还是内在，他不会这么想的，也就是他体证法性了。所以这类人物呢，他基本上他借由念佛而体证法性，得到解脱，他不一定要往生，他不一定要往生他方国土的。那我们在这个注脚47跟48，我们知道注脚47呢，告诉我们圆明号，你看以圆明号增长禅法，所以呢，称名念佛在十住毗婆沙论来看，它是为了增长禅法。禅法是什么呢？简单来说就是专注力嘛。你要观佛像也好，你要注意呼吸也好，不清不楚啦，模糊啦，那怎么办呢？称名念佛，去除障碍啊。所以站在这个十住毗婆沙论的角度呢，称名念佛是它有功能帮助我们啊增长禅法。那注脚48呢，所谓的实相呢，就是不贪着， 所以呢，即便这个行者在定当中，他见到佛了，他观佛像成就了，见到佛，他都不会执着那个佛真的是真是真佛，从外面来不会的。如果他还认为这个佛是真的，他就着相了。那着相的话，其实是违背不出三昧经所提的，他所要求的啊，到最后还是要提证实相。好，那下面小结友们看，念佛摄身法身呢，与我们禅宗的念佛相同。我们禅宗就前面也谈了哈，那从念佛得号呢，念佛身身，念佛法身，念佛实相，证明了这是一个次第的真境，次第。所以从次第来看呢，我们在教界所流行的称名念佛，其实层次是比较低的，比较低。它是一个方便，哦，是一个方便。那所以我们借由称名念佛呢，其实就波州三昧经的要求的话，称名念佛之后，你去除障碍，接着你要观佛像的，观佛的功德，乃至最后呢，契入实相的。所以他的要求是很高，那以现在来说很不多啦，修这一法的人不多，那可能是根性文化的不同啊。但是站在波州三昧经来看呢，称名念佛层次不是那么高的啊，不是那么高，跟我们现在教界所流传的是观念看待这个法门是有些不同的。好，那下面我们看大智度论怎么看呢？大智度论也类似啊，谈到念佛十号，然后再来呢身身，那再来法身啊。那如果是这两部论都是同一个作者，那当然他的说法是一致的啊。那再来他说到呢，所谓实相是什么呢？无所念是为念佛。无所念，我们看注脚49，无意无念的念佛是什么呢？摄这个五蕴或者五音呢，然后种种庄严32种相，还有五分法身呢、啊，戒重啊，解脱之见重，实力是无所谓等等。我们看翻到88页，这一切一切呢，一切都无自性，自性无所有。所以所谓的无念，其实它是无念而念，也是它不会执着，不是说这个无念是什么都不想不分别公公啊，你看呆呆，不是的，它是没有任何执取。所以这一类人你看他有这个观念呢，即便在定当中佛出现了，他不会认为他是真的佛啊。这个佛出现是有因有缘的，他透过他长期的努力取向专注，佛才出现的，所以是相应的，所以他绝对不会执着的。所以这个无所念是，就像《金刚经》所讲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念而无念啊，念无所念这样子。那我们翻到这个88页，这小结语说什么呢？实相念佛是于身身法身等等，就前面这些观想等等的，而无念无思维。无念无思维这个不是矛盾的，因为你对身身跟法身你必须要思维的，但是整个思维当中呢，他不认为有一个实质的自性，就像注脚刚才讲的，没有一个自性，一切都是什么思维，一切都是有因有缘的，所以他透到一切都没有自信，包括这个身身观法身观。所以念无所念，这个叫做无念无思维，其实就是他把波尔放进去了哦。因为如果就波州三昧来说呢，他是修定的，你观佛像嘛，你一直训练的话，那当然这个在定当中会出现，就像人一直忆持一个像，强而有力的时候呢，心有力量，你眼睛闭起来它就出现了，所以是修定的。但是这时候已经把般若放进去了，那般若放进去的时候，那个就慢慢拖到实相了啊。所以所谓般若呢，所以呢般若的无所念是为念佛，以念色身法身等呢是不相爱的啊，念色身念法身是不相爱的。也就是一个行者呢，在波娑三昧里面呢，即便你念色身你念法身都有所成就，到最后呢，你还要透到实相，把这个般若的所谓无所念，你必须要把它放进去。无所念就是空性啊，一切都没有自性，你到最后连见佛连什么，你这个都要放舍的。所以就像《金刚经》讲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，所以这个是把般若摆进去了。所以他这个修持呢，不单只是修定了，有定又有慧， 有止呢，当然也有观。那下面另外一个不著沙弥经的一个译本呢，他谈到第一小点呢，称名意念的念佛，第一个也就是念佛的时号，所以是称名念佛。所以你看很多都是讲到刚开始都是称名念佛，除障碍嘛，前面我们有谈到除罪障啊。那下面呢，他就念色身佛，那这个色身佛呢，就限于佛的32种相。那当然这个32种相我们必须要去听闻佛法才知道了啊，就是一个伟大的一个宗教师他该有的那种相貌，那种圆满。那往往呢，我们照佛像的时候都会把它衬托出来，所以一般有肉鸡嘛，你看这个这佛像也有肉鸡嘛啊，这上面这个不是头发啦，沙门哪有头发啊，是肉鸡啦。那白毫他会用一粒那个亮亮的很像钻石这样的把它贴上去，那各方面的庄严他会尽量把它衬托出来，那为了方便我们去观想。所以这个32相基本上要去听闻佛法，不然我们怎么知道哪32种。那这个念色身就是他这样一直看，从头有没有之前有谈过，从肉鸡一直往下观到足，那从足再往上，每一个都要很清楚。所以这种训练其实还是要花时间的，长期的嘛。所以这个出家人是什么呢，以前的佛像是在塔里面，他就进到塔去观佛像，在那边可能待了一段时间，好了他就回到他的茅棚里面，所以这个距离不会很远，回去呢就自己一持坐在那边去想，那模糊的时候又再回去，这样来来去去，所以当念色身其实已经不容易了，何况要念到什么念法身念实相。但是一般万事起头难，只要这个养成习惯一契入的时候，后面就好办了，后面只是一个观念上一种纠正，所以前面这个通常是比较难的啊，比较困难，因为违背我们一般欲界的那种习惯，我们是散乱心的，那这个要训练我们能够一持某一个对象，那是跟我们的习惯相违背的，所以刚开始需要花很多时间。所以这一类人呢，通常都是住在极静处的，他所做的事情很少，如果还很那么多事情可以忙的话，是有障碍的啊，有障碍他修这些。好，那下面呢接着就谈到第三个念法身了，那法身就是功德啊，功德。所以你常常看到佛典说法身法身，其实很多指的就是功德特质啊，这号人物他之所以这样，为什么他有他的特质。那大乘呢是不离色身的，所谓大乘不离色身呢，这前面我们也谈到了，在部派里面有一个叫大众部，那他们也是啊不离色身，因为在大众部这个部派里面，佛刚入灭100多年，他们就主张了佛的色身是无漏的，虽然有老态病态死态，这个都是视线的，佛不会如此的，他是视线，他应化在这个娑婆世界，他高度长相寿命各方面都要随顺这个人嘛，所以他不是如此的，他是视线，这是在部派大众部里面主张的。所以佛的无漏功德不离开这个色身的，但是呢在另外一个学派保守的上座部学派，他认为佛的功德是跟他的色身是分开的，也就是说佛基本上还有人世间这种老态病态死态，他也是老比丘，吃错东西他也会很难过，生理上会很难过，这免不了的，但是他的功德呢，功德不是在这个色身里面的啊，他是分开的，所以这是佛死了之后才有不同的一个坚持啊。所以大乘是不离色身的，佛的种种功德，那只是无量功德所庄严，色相光明呢，清净呢，广大无碍，显出佛身的无所不在，佛智的无所不了，不是声闻那样的啊，离色身而念佛功德法，离色身而念佛的功德，那当然这是主张佛的身体是有漏的啦，有老态病态甚至死态，但是呢他的功德呢，功德是他的特质嘛。所以有时候这样想，你看哦，有一派认为说这个人的特质呢，其实我们可以说是非常抽象的， 那人的一个老态病态是一个具体的，我们看得到的。那有一派认为说倾向理想，他认为这种所谓种种不圆满呢，都是视线，都是视线。那他的功德呢，也在这个里面呢。那另外一个学派认为不会啊，这个所谓老态病态实在很正常啊，但是不因为这样，那我们否定他的一个他的功德。我们常说特质就是内在的美嘛，内在的美。但是这个内在的美是不是在这个色身里面啊？有认为说这个色身跟内在的美是一体的，所以色身的不圆满也只不过是一个视线啊。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务实的，一个是比较倾向理想的。那这在佛陀时的100多年就有了，不是我们几千年后的现在才开始讨论的啊。所以大乘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呢，其实有渊源的，在部派里面佛弟子就这么认为了。所以呢，在大乘认为说，哎，佛是跟声闻弟子不一样，所以这个倾向最后呢，佛是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。那这样的话，虽然释迦牟尼佛死了，但是你只要你呼唤他，他还是会来的。你呼唤他，他还是会来。所以倾向绝对的理想，势必会发展到如此的。那佛会不会来，我不知道。但是对一个多数人的话，他信得过他这样念，其实对他来说是。他力源自于自力嘛，你就要相信他就有力量了啊。那下面引了一些文哈，这边说什么？就像色身光明如容金具啊，具足成就众宝，这读什么？年呐、啊，还是莲？有两种念法。年，那后面是什么？我们猜，我查不到啊。您台湾人应该中文比较好。但是这边我知道他的意思，他意思说什么呢？色身种种庄严就像容金具，它是在内的。也就是说这一类人呢，他强调的是什么呢？佛的色身是也是无漏的，这个功德呢是不离开这个色身，就像一个容具啊、哦，种种的圆满都在里面。那这个我就刚才讲了，内在的美，它的特质跟他的身体其实有时候也扯上什么关系嘛。哦、我们会想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之前有跟大家这样讲过嘛，一个人这一生种种的善行为人都很好，但是有时候呢年老的有种种的遭遇不如意，甚至呢生病，然后躺卧在床上，那我们就看了，哎呦，这个好像有矛盾嘛，对不对？一个为人都有做善行，为什么老来生病躺在床上，乃至中风，乃至突然间什么意外死亡？我们觉得一个修行人不应该是如此的，其实不是的啊、哦。他会发生意外，他会卧病在床，其实都有他的一个条件嘛。搞不好他爱吃油嘛，对不对？爱吃高胆固醇呢、啊？那我们知道这个会中风啊，啊、哦，心血管会阻塞啊，这些等等。所以说有时候跟他的一个修行，他为人他的气质，有时候我所谓内在的美真正是不是在这个肉体里面内在的、哦、但是有一个部派就觉得这他举的譬喻就是类似这样的、哦、所以我们再看，你看当应深深观内法身，深深哦，你观这个32相之后你要观内法身，那这个内法身就是我讲的他的特质啊，它不一定是内在的啊，它跟这个肉体有肉可以是分开的啊，可以是分开，你为什么要把它扯在一起？所以这里的内法身其实也是一个功德，他讲实力是无所谓等等，如人先念金瓶后观瓶内摩尼宝珠，所以这种譬喻呢，其实内在的摩尼宝珠就是他内在的功德，他的特质，这是一种譬喻啦，不一定说这个内在的功德是圆满无缺，所以他的有肉身外在这个也要圆满无缺了。那这在佛弟子有两道说法，有认为说这个功德跟这个有肉身是有关系的，所以这个身体也是无肉的啊。那下面也是类似，他用摩尼珠、水晶珠来表示。那下面第四呢，也是进入到实相念佛，所以这里呢四类的念佛，你看。称名念佛是最初的啊，初学那个最初的刚开始排除障碍 再来以方便我们什么增长禅法嘛，我们观想的时候会更清楚。那观佛像之后呢，还要观他的功德。那观功德之后呢，再透到实相。所以这个实相呢，他说到一切法本来不坏，亦无坏者，如是乃至不念彼如来，亦不得彼如来。所以这个如来虽然出现在我心中呢，我心不取相，心不取相，所以我不管它从哪里来啊，但是它是有条件的。所以这一切法本来不坏，亦无坏者，当你体悟这个的时候呢，其实已经是透到实相了。所以这个观念，我想讲这个观念势必要听闻佛法才能够了解，你没有听闻佛法的话，你怎么会有这个观念？所以站在传统的印度佛教的所谓修行次第，基本上都要听闻的止跟观，修定修止呢，那个是共世间的。你只要用功，其实你观佛像，你不要说观佛像啊，你观杯子也可以啊，你再一直注意注意注意，那这个杯子就出现在你意识里面，跟观佛像一样的，就修定来说是一样的。那这个还是属于世间哦，不一定你能解脱哦。那解脱重点在哪里？你思维的内容啊，你用什么心态来看待你内心所看到的这个东西啊？那个一定要听闻佛法，你不听闻佛法你怎么知道啊？所以我说前面这个比较难啊，因为这个跟我们欲界的习性不一样，要专注很难专注啊，这个比较难。但是借由这样的一个多闻熏习呢，当我们能够专注的时候，接着要透到出世间，就是这个思维观毗婆舍那的这个内容。所以这个内容，就这个内容才分出世间跟世间呢。所以你才能够把我们前面听闻佛法的哦，一切法本无自性，你透进去。所以这个修定呢，就能够发挥了啊。不然外道也有定啊，但是他的思维不一样。他认为这个定当中有一个自体，有一个我，我到最细就是非想非想，那个想蕴还是很细，但是还是有一个新的一个着力点，他没有办法放舍。所以这个都是要借由听闻佛法才能够做观的。那括号二呢，也是波陀三昧的修习呢，他就说到定中所见。那这我们之前也稍微谈过，定中所见呢，其实它是属于圣解作意。圣解作意其实是属于假想观，假想的就是我们刻意去想它的啊。这个佛像你看，我们一直用眼根去取相，那眼睛闭起来看看我们心会不会意持，还没有办法意持，眼睛再打开再取相，这样不断不断的透过我们想运啊，五运这个想运的功能呢，一直意持，那这个叫做圣解作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到最后你眼睛闭起来的时候，出现在你意识那个佛呢，其实也只不过是想运的一种反射。就像我们日有所思夜有所梦，在梦当中好像很真，其实我们知道是假的，但是在做梦，对于做梦的人来说是多么的真实啊，但是是假的。就像魔术嘛，魔术变的时候真的是哇，会吓人啊，变鬼啊，变什么，其实我们知道那个是假的啊。但是当我们投入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认为它是假，是真的。所以大家有看连续剧八点档啊？您八点档是龙卷风哦？不是哦，没有啦。我每次回新加坡，我们有龙卷风，因为那龙卷风好像演不完的，他演到多少集啊？哦，我们那边是有翻译的啦，不完全是不是台语，那不可以，都要翻译成华语。那当然就那个感觉就不一样。然后每次回去我的阿姨都看的时候都骂这个，你看这个人坏蛋，他会跟我讲，我都没有看了，他就会跟我讲。那每次反正这时段去啊，他就不会注意我跟他讲什么了，他会注意剧情啊，他投入了，你掉进去的时候你就会跟着剧情走。那你学习像我们不了解，我们跳出来来看他，来看电视，这边看他在看电视，我觉得很奇怪，这个互动是很奇怪的，你明白？那个荧幕只不过一点点，但是他就在那边起伏，他的意思。所以对他来说，里面的剧情是真实的。虽然说演戏，戏常常会骗人啊，演戏是骗人的嘛，对，啊，骗拱狼啊。但是你掉进去才有的看嘛，如果你不掉进去，基本上不会的。 好，那圣解作意就是不能解脱的。简单来说，如果单停留在圣解作意是没有办法解脱的。作意是作意是一个心的功能之一啦，作意专注的意思。作意，因为我们知道六根嘛，眼耳鼻舌身意，意是内在的，我们发动它，把它轻轻放在一个对象，那个是作意的一个功能，心的一个功能之一啦。啊，那圣解作意是没有办法解脱的，那会解脱的我们叫做真实作意，哦，或者真实观、真实作意。那像观诸法的共相、无常、苦，然后透到无我，这个叫真实作意，它可以解脱的。那不净观也是属于圣解作意，不净观啊，不净观，因为我们观尸体的时候，我们要想这个尸体败坏，那我呢，我也会败坏，我亲爱的人也会败坏，所以从内从外到内，内到外，这样的一个观想。但是我没有坏啊，我还是很好啊，但是你要想，你必然会如此，而且想到在内心产生，你只要眼睛闭起来就，这个相就起来了，啊，它有降服一些烦恼，但是呢，它毕竟是透过我们想运，长期呢去抑制，啊，所以这叫圣解，嗯，作意。那大智度论里面，我们先来看，从三昧起呢，作是念言：佛从何所来？我身亦不去。这个从三昧起，就是在这个定当中，其实他见到佛了。那这时候你看，你见到佛，对一般人来说，哇，高兴得不得了，佛来了，佛来了。那对不起，你如果想说哦，佛来了，那个就是，其实我们就被我们的心所绑，被心所绑，那个是很难突破的。你想想，我们被我们的观念所绑，你看多么辛苦，有没有？我们说钻牛角尖，有时候不是人家在弄你的，反而是我们内在被自己的观念所系缚了，你真的跳不出来了。所以如果你认为那个心里面所见到的佛是真的，那完了，被心所绑。所以这时候呢，这个经里面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必须要问，这个佛到底从哪里来？我是不是去到那边，还是佛从外面来的？那这时候他便知道，诸佛无所从来，我亦无所去，所以无来无去。所以这个中道啊，这个中论里面八不中道，不来亦不去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没有一个实体在这空间当中、时间当中呢活动有来去，因为你说有来去，你就承认有个体了啊。这个人民国几年出生，民国几年往生，有一个前，有一个后，那当然这当中就有一个体了。你没有一个体的话，你怎么讲前后呢？那以佛教来说，真实意来说，我们都是生灭生灭的，即生即灭的。我们也不是生灭，我们是即生即灭的，不是生了然后过一段时间一段时间才灭，没有，它即生即灭。那什么动力让它即生即灭当中又能相续呢？又能相似的相续呢？这个是动力啊，这个就是业力啊，啊，就像东西会往下掉，就是地吸引力啊。那这个烦恼驱动的业力呢，导致即生即灭能够相似相续的演化一直前进。好了，这时候他再来三界，他慢慢了解说，三界所有一切呢皆心所作。为什么呢？何以故？随心所念呢，悉皆得见。你看佛像也就由我的心所念，长期的意持，最后它出现在我心中了。所以你如果要想念一个人的话，你一直看他，一直看他，看他，看到最后他就出现在你意识当中。所以他了解说，一切都是我心所想，包括你看这一类人，如果他这样的一个心的力量，他可以发神通的。你这个河流啊，我就说这个河流对他来说不是啊，他可以一下子观地，硬的地是坚性嘛，硬的，他起个念，这是地的，他马上就可以过去了，他不会受这个一般哦，这是水呀、啊，你踩下去会淹死，他不会，他马上就过去了，他心有力量，所以这种心有力量呢，他整个报体就改变了，啊、嗯，会改变的，所以这一类人呢，其实基本上他是大好大坏的，他有看能力，啊，他做好事也是极好，他做坏事当然也是极坏的，因为他心有力量，啊、嗯，所以这一类人呢，如果讨厌我们的话，他眼睛一看我们就感冒了，他眼睛一瞪你就感冒了，再瞪一下你就发烧了， 真的，你看人的嗔恨心那个眼神，有吗？强啊，这一类人的心很强啊，所以他发起那个力量真的很强。所以以心见佛，那是以心作佛。心即是佛，心即我身，心不自知，亦不自见。所以慢慢他透到所谓能所的一个关系啦，也就是这个认识。这谈到西方的认识论，这个佛跟我的心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，能跟所的关系啊，他慢慢透露，哎，能所其实就是这个道理，慢慢透露能所双亡，那就是实相了。所以见到佛之后，不是说见到佛就停顿了，没有。所以不住三昧虽然说现在佛悉在前立，不是说你定当中见到佛就 OK 了，修行到这里就结束，没有，他要进一步想佛跟我能跟所的关系。所以已经有般若，那个般若刚才讲的无所念的这个观念，他把它摆进去了。所以这个就要听闻佛法我们才知道，不然我们怎么知道呢？啊，你不能修到最后你才来想，不可能啊，你之前都要知道了这条路要怎么走，整个过程有什么指标，这个指标到了哪里到哪里你都很清楚嘛，几 K 几 K 嘛，高速公路都有标啊。嗯，那大智度论里面在谈到呢，33卷哈，波出三昧呢，意想分别，常习常修常习呢，故见佛。所以这个波出三昧它是什么呢？意想分别，也就是想运的功能呢。我们五运当中想运的功能，想运一定要什么呢？有概念的，一定要有概念的。你要想这是佛，你要取这个相，取相或者想跟相其实都是一样的，你必须要取相。心的功能那个叫想，你不要取相。意持，那你要见佛呢？有条件呢、啊，常修常习呀、啊，这是条件呢、啊。所以这个清音缘呢、啊、是响运没错，但是呢，它的条件呢是要长期不断的修学。所以为什么修定的人呢，基本上要远离人群呢、啊？他一定要在一个寂静的地方，然后他的生活要非常的单纯。他不能有太多的事物让他去操心的，所以这一类人呢，我相信他一定住在寂静处啊。那这样像西北印度，他就住在一个地下的一个石窟，往下挖的，很宁静，听不到声音的。那当然人也要吃饭嘛，哈，早上去托钵，托钵回来吃饱就没事了啊。所以这一类人你要承办呢，这边说常修常习，其实还有很多很多条件的。你的环境，你的环境要是怎么样的环境，太热太冷其实都会影响的。你看太热其实脑筋坐下来就昏昏沉沉，太冷就要皮皮搓，你怎么观想？所以简单来说，用科学温度湿度都要调得刚刚好啊。所以你像一些别人闭关，可能早期闭关我不知道啦，有没有，因为早期在中国佛教界闭关可能是一种传承嘛，师父怎么做他会教弟子怎么做，那这个可能是经验的传承。但是如果以我们现在来说，我们掌握比较科学的啊，你闭关的房间温度湿度啊，你如果能保持得好，哇，那当然这个是个最起码的条件呢、啊。那不表示这个条件你就能够承办了、啊、你就有所成就，不是啊。但是有这些条件你会起码你具备了嘛，那后面还要靠其他的啦啊。所以常修学才能够见佛，所以它是不断的意识的。那解释密经我们看卷三呢，他说我说事所缘为事所现故，他讲的是什么，就是那个佛啦，一切一切啦，包括你内心所看到的佛都是什么事所缘。你主观的我们说心也好，我们的事也好，所缘的一直一直的，你如果观佛像的话，那就是你的眼视嘛，你的眼睛不断的取向嘛，眼视起作用了。那眼视要产生，我们知道它要有距离，要有光线，哈哈，如果你是近视的话，你是不要戴个眼镜了，开玩笑，模模糊糊近视跨脖啊，那你跨脖的跨脖，你没有戴眼镜，你一直模模糊糊，我跟你讲那个佛出现也是模模糊糊的，因为你没有这个视啊，你没有这个认识啊，你明白吗？我们看过哎就知道嘛，你走过才有痕迹嘛，你完全近视你看得模模糊糊，你真的说你在定当中你会看得很清楚，这不相应啊，要有因有果的。所以他势必要戴个眼镜一直取向啊，那这样就出现。所以视所缘，所以是靠眼视嘛， 所以讲得很清楚，我刚才讲了，如果你是近视的，你不戴眼镜，你的佛像会模糊的。哦，事所缘，为事所现，所以在心当中呢，这个佛出现，它不是外面来的，它也是我长期眼根取相之后内在呢出现。你看我们打妄想的时候，你看我们打妄想的时候会不会跟自己讲话？会吗？有耳识吗？会不会在打妄想当中有人物？有吗？有人物吗？虽然眼睛没有看哦，在当下没有看哦，但是在意识里面，我们的意识所对的相清清楚楚看得到听得到，乃至有感受都会有，所以不一定是眼睛打开来才看得到。所以这一类呢，是不是内在的这种所看所听呢，是不是心要更细？你如果今天很昏沉， 你就没办法。但是我们眼睛这样看，耳朵听，这是比较直接的，比较简单。那如果是要内心这样关起眼睛闭起来这样想这样看，哇，那个心要更有力量啊，更有力量。也就是说前面那个印象要很深，你这时候眼睛关起来它才会出现的啊。前面已经看了100%了，眼睛闭起来可能剩下50%罢了，还要不断。因为我们习惯是眼睛看耳朵听嘛，那眼睛一闭起来，那个所看所听呢都是不规律的，没有力量的，模糊的啊，这是一般欲界众生的习惯了。所以即此心呢如是生时呢，即有如是影像显现。善男子，如依善淫清净镜面呢，以直为缘呢，还见本质啊，就像照镜子一样啊，照镜子一样，你站在那边，哎，它是一种反射，所以是响应的反射。所以那个佛不是真的外面来的啊，不是真的外面来，是由你长期一直，就像我们照镜子，它的反射过来。所以学佛，我不知道有些人学佛学了，就好像要听到佛了，见到佛了，见到这个，见到那个了。我觉得我学那么久，我都没有听到，都没有见到。有些人学了一点点就见到、听到，来问哇，我真的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啊。见到观世音啊，怎么见到？真的有那么好？我也没有。那以这边来看，你看即便你见到，而且是长期不断的修学，你见到你也不能执着啊，了解它是唯识的。所以何况我们没有修的人，常常见到常常听到，那个要小心，那个久了搞不好就心理错乱了。错乱会哦，你不要以为什么药物过敏也会听到什么看到什么了，真的啊。因为我们如果药物过敏，我们麻醉自己的话，我们这个表层的意识不强的话，我们潜意识就会很不规律的乱七八糟起来了。所以他乱七八糟起来的时候，你再问一个法师，他为什么，我们怎么知道啊？他不规律起来的啊。所以这个我们要了解自己的身体了啊。所以学佛应该越学呢越简单，越学越频繁，而绝对不是越学越要见到什么看到什么，那要小心啊。你看佛来都是假的，都是不实在的，心所造心所现的啊。那再来色大乘论这个卷一谈到呢，诸一切师啊，一切师就修禅定这一群人呢、啊，于一物，就是于一个对象，他所缘他是一个对象，种种圣解各有不同，种种所见皆得成，故知所取唯有是。所以种种圣解皆不同，因为他的对象可以是不同的，他观佛像，他观地，他观水，他观颜色，各有不同。他的圣解也就是他成就了，他内心所见的会有不同，但是呢因果就要相应。比方说你是观佛像阿弥陀佛，你成就你在内心里面你见到的是跟你刚才不是刚才，就是不断的取向的那个相呢，要一致的。如果是观的是阿弥陀佛白色的，那当然在你内心里面出现，一定要是阿弥陀佛，而且是白色的，要相应。啊，如果出现其他的，那就不相应了。所以可以用这种因果的一个关系呢，来评断自己现在的一个境界到底是不是真的，是不是有因有果的啊。到最后呢，其实虽然圣解有不同呢，但是呢他们有共同的认知，就是唯有是，也就是索取啊，索取就是那个对象，他显现这个呢啊对象呢都是唯有是， 因为什么？经由它长期什么呢？于一物嘛，缘一个对象，长期这样不断一直的。所以小结语我们看呢，定中见佛与听佛说法呢，都只是自己定心所现的圣解观想所成就的。所以这一类人呢，你看在定当中，除了佛出现，甚至可以对话啊，可以对话。那其实对话当中，我们平常打妄想，自己跟自己对话嘛，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这个对话基本上，我相信这一个行者呢，他基本上对佛法有一些认识了。你如果不认识的话，搞不好你见到这个佛，他跟你讲的都是什么？金马讲啊，要不要请成龙来啊？啊，你就讲这些嘛。啊，你没有这些佛理的话，你对什么话？这个佛不是从外面来的，他是有内心啊。你看，当我们意识弱的时候，你看我们对话，我们就会起来。那我相信，如果你是讲一直讲国语的，你对话当然是用国语啊。虽然阿弥陀佛可能是印度人了哈。他不可能跟你讲印度话啊，你也会用你习惯的语言，他会跟你沟通啊。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跟自己的内心为识所限有关系的，你内心怎么成分，他就会相应，他就会反射出来。所以这些处处都是告诉我们为识所限，那不能直取 那这个重不重要？到了这个阶段其实已经非常了不起了，非常了不起。但是他最后要进入那个所谓实相念佛啊，能所双亡那个实相念佛，也就是前面所谈的把般若呢放进去，这时候呢他就能够所谓借由念佛呢达到解脱。所以早期的不周三昧呢，他重点不在往生的，他重点在念佛见佛解脱，他不一定要往生。就我们目前来看，哪有告诉你要求生？没有啊。所以这个是就念佛法门导师告诉我们，念佛法门有另外一种念法了。那跟我们往生当然念佛也可以求往生，那是另外一种。只不过在这边呢，导师跟我们介绍另外一个可能在教界比较陌生的啊，不周三昧，他念佛、见佛、解脱啊，他不一定要求生了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。